世末世是什麼？直譯是末後的日子，廣闊啲嚟講，係指耶穌基督降生到佢將來再降臨嗰一段嘅好大段嘅日子，包括我哋而家身處嘅時代。響呢一大段嘅日子，人嘅靈性低落，社會道德敗壞，必有危险的日子，危险含有如果不留心便会受到这些这的败坏影响，受到危害的意思。这句说话保罗不是单单对着提摩太讲，记载在圣经仲同我哋今日每一个信徒嚟讲，包括你同我，无可否认，我哋已经越嚟越接近呢个末世，人嘅情况越嚟越坏，人越嚟越骄傲，越嚟越唔爱神，行事为人嘅基本道德越来越不注重，不理了。第二到第五节，他讲到一连串有十九项危险，这么多，我用红色的写了几样，其中有五样是关乎人的爱，有三个是爱，有两个是不爱。你说我数来数去数不到五个爱，听我解释。专顾自己的顾字，希列文原文是有一个爱字在前面，所以可以翻译为专爱自己，凡事以自我利益为中心，咁咪五个爱咯：专爱自己、贪爱钱财、爱宴乐、不爱良善、不爱神。一个人佢所爱嘅系乜嘢，可以决定佢一生要走嘅方向，决定佢一生要走嘅道路。如果他爱的若果是自己和钱财，他的人生必定向着错误的方向来走。在另外一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么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。真道，同样专爱自己亦都是另外一个败坏的源头，所以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啊？舍己，放低自己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。又讲回，如果一个人的眼里面只有钱财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他可以讲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就是我们看的第二到第四节讲的一连串咁多样嘢，我好快脆读一次：自夸、狂傲、谎毒，即系闹人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心不圣洁、无亲情、不解怨、好说谄言、 讲是非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鍾意乜嘢啊？爱宴乐，唔爱乜嘢啊？最后唔爱良善，最后唔爱神。呢度讲嘅系到末世人嘅情况，系咪好真实啊？系咪好真实啊？完全唔系危言耸听，而系教训我哋唔好受到呢啲末世潮流嘅影响，同时让我哋知道去提早预防，不至于到时会陷入去呢啲危险当中。去到第二章幻灯片，呢啲仲未算危险，末世仲有一种更加危险嘅情况。有啲人啊，佢已经堕落到好似刚才讲嘅一连串嘅地步，但系仍然可以装扮成一副敬虔嘅外貌，伪装成好似一个光明嘅天使，系狼披住嘅羊皮出现，外表好敬虔，似乎好爱主，似乎为主做工，但系实际上，特别佢哋嘅道德行为系违背咗基督真理嘅教训。因此，保罗提醒提摩太呢啲人，你要避开，你要躲避开。好似同其他嘅圣经有冲突喎。是没错，虽然保罗曾经在第二章这样讲过，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你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理。但是这里第五节就说这些人你要避开，为什么？表面看上来是有冲突有矛盾，其实没有矛盾。用温柔劝诫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头醒悟，躲开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躲开是不要同埋这班人同流合污，好像诗篇第一篇这样讲，不要听从恶人的计谋，唔好跟随罪人嘅脚步，唔好与悔慢神嘅人合成一伙，免得你啊近墨啊这刻不知不觉被诱惑，犯咗同样嘅错误。避开，当时特别系一啲受教育唔多，对真理认识唔够深入嘅一班妇女，我完全冇歧视，系当时圣经咁讲，有咁嘅现象。佢哋好容易成为被引诱嘅对象，呢班无知嘅妇女，讲嘅系嗰班都听过下道，或者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但是因为一知半解，所以很容易被这些有敬虔外貌但是居心不良的人去欺骗。但是牛不喝水又按不到牛头低的，这班妇女她本身都有弱点，有可乘的机会被这些骗子，可能有肉体的欲念，才让这些假教师有机可乘。现在世界上都充斥着很多错误的道理，这些错误的道理真的害人不浅，表面上是叫人增加多些知识， 其实对真道的认识反而有害无益。那些人一下听一下假教师，一下听一下主耶稣，虽然他们有心去追求，常常想去学习，但是乱晒龙啊，好难明白基督得救的真理，真正真理。这班妇女的拦阻就是罪恶和私欲，是属灵增长最大的拦阻。所以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，我们好难啊，有时自己脱离外面的罪恶和里面的私欲，好叫我们能够有属灵的长进。为什么我们灵命真的原步不动，有时或者退后添？第三章幻灯片第八第九节讲到两个术士或者是假教师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当时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脱离奴役去寻找自由，就受到这两个术士的抵挡，雅尼和杨比 Jabez。 今天我们世人其实都是差不多，都是脱离罪的奴役去寻求真理的自由，寻求基督耶稣里面真真正正的自由。在我们寻求的时间，亦都受到一些假的教师去抵挡。虽然假教师他们迟早他们会露出破绽，好像这两个术士一样，最后在神面前要显露出来。但是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摩西怎样信服神，带领以色列人成功出埃及。今天教会是有学习的功课，学习信服神，要用忍耐和爱心去教导真理。要人晓得真理，让到人能够脱离魔鬼的捆绑，得到真理，得到真理的自由。教会其中一个责任，教导真理。哇，你讲这么久都可以好得人怕。末世有这么多危险的日子，有很多邪恶的人，还说我们要用消极的方法去避开他们。如果继续看下去，会好像保罗这样用忍耐去忍受逼迫。但是你可以问，有没有积极的方法？有，有，真理一定要回到圣经，回去圣经那里，回去真理那里，依靠圣经。就是在第十到十七节，我们慢慢看，看十到十三节先，第四章幻灯片。第二件应该知道的事，就是在十到十三节， 应该知道自己尽得良师的真传。保罗在第三章总共用了两次，用了两次但你那个两个字。第一次是在第十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但你，但是你和那些邪恶的人不同，你已经服从我真理的教导，又遵行从我身上面学到的有关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各样的功课。刚才讲的十九样，这里讲的几样全部好嘢嚟嘅，是提摩太跟保罗学的功课。讲翻保罗同提摩太嗰个关系，保罗是提摩太的良师益友，或者是又父又师的关系。另外是提摩太这个徒弟，可以说学习坚守真道的榜样。嗱，好紧要啊！听道如果冇守道又唔得，坚守，甚至有人用呢个守道嚟改名添。乜姓乜又守道，守住呢个道。提摩太仲是年青，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你啊要同那班人不同，你要坚守从保罗学的教训，即是师父的教训，特别是要用圣经作为持守信仰的基础。保罗是用圣经作为他持守信仰的基础。幻灯片的底下第十二节，是保罗他一生的人生经验的总结。不但如此，十二节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保罗的一生，大部分的人生，敬虔度日就是存住敬畏神的心去行事为人，不要随从肉体，不肯跟从世俗，不肯与罪恶妥协，一生一心一意寻求神的喜悦。其实提摩太他跟保罗去过宣教的旅程，他的师父经过什么，经历过什么，他知道或者听闻过。之后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学到他良师的榜样，他明白，提摩太明白，就算将来他受到逼迫，好像他师父所受的逼迫那么紧要，提摩太这个徒弟都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提摩太知道，就算有苦难，主耶稣会拯救他，好像拯救他师父保罗一样。好多次苦难，保罗都经过神的拯救。 讲翻保罗，保罗响嗰段时间已经做咗外邦人嘅使徒，先后有30年咁耐，可以讲话要打嘅仗，佢已经打过；要跑嘅路，佢已经完成。主耶稣交托俾佢嘅福音真理，亦都竭力去保护住。我哋手上边本圣经有好多保罗嘅书信，到今日都响圣经里边。保罗知道，就算系当时即日去殉道，佢都无所惧怕，因为佢响世上佢完成佢工作，佢离开世界只系去接受永生荣耀嘅冠冕。立志响世上边过敬虔生活，又肯为基督做精兵嘅人，同样可以得着呢个荣耀冠冕。第五章幻灯片第三件该知道的事，是在第14-17节讲的，是圣经讲的，是圣经的权威和能力。但你那两个字在第14节再出现，但是你，保罗同提摩太讲，你一直所学习的是真理，不但要确信不疑，信不要怀疑，而且要好好的传记在心里面，好紧要啊！好像耶利米书，我哋教导系讲新约，系将呢个新约刻响我哋嘅心板嗰度，唔系响石板嗰度。要合二为一，唔好话石板响呢边，你嘅心响嗰边。神嘅真理响呢边，你响嗰边，唔得，响你嘅心里边。你所做一切所想所行嘅，系从心而发。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提摩太的圣经跟谁学的？他小小个，他跟他的外祖母罗尔，还有他妈妈有尼基，从小在他家庭里面学，学的是旧约圣经，关于基督福音的真理的学习呢，应该是来自保罗的教训。但是旧约和新约是有关的，旧约好多，旧约圣经好多好多提及将来尼赛亚带来的拯救，所以提摩太有旧约的根底，很容易接受保罗新约那个信息。讲回圣经，圣经第一个功用是向人启示。启示什么？因信基督得拯救的方法。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提摩太的家庭，他们很注重教养他下一代，教育下一代，让儿女从小认识圣经， 因为会对他们一生会有好深好远的影响，打好的基础先。最重要的金句在第十六节开始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导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好强调，好清楚，我首先讲一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包括旧约和新约整本圣经。不可以睇，唔可以讲话我只系中意睇新约，唔睇旧约唔得。成本圣经都系有佢作用，新旧约包埋。默示，默示嘅原文系呼出嚟，呼气嗰个呼，呼出嚟嘅意思。圣经。是神的呼出来，圣经完全不是某某人的意思，而是神将他的意思，将他的说话藉着圣灵呼到每一个圣经作者里面，再藉着每一个作者写成用文字写成书卷，向这个世界呼出来。因此圣经是有权威，有神的能力，因为是出自神。圣经每一卷书的作者虽然是人，他们有不同的才智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感情，还有他们文章的风格，但是神指示他们清清楚楚写下神给人的真理启示，好像神揸着他们的手写一样。整本圣经不单止是完全，亦都完全正确，是神亲自写的，可以这么说。保罗写这一段经文有几个目的，三个目的。第一个是要肯定圣经的权威，因为神的说话先至是我们啊，无论是牧师、主日学教师、信徒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信徒唯一传讲的依据，亦都是我们信仰的基石，完全不是其他那些假教师的教训。第二，是督促教会、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信徒去研读圣经，令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有完整的装备去行各样的善事。当然你有一本圣经、十本圣经，你摆埋不动都没用，是要读，最好是研读去明白，水过鸭背这样读是没有用，你都读不到，不明白。第三样，最后指出圣经的功用。我们研读圣经，我们会感受到这些功用。什么功用啊？教训啦，是督责啦，圣经可以指责我们的，教导人学而归正，信徒行义为人的指标。 我刚才响耶利米书的主一学，啱啱教完一季的耶利米书，没有那么多时间讲晒52章，很精要地讲。今天有需要讲到死海附近的昆兰的古卷，圣经古卷。在1947年大约那段时间，找到昆兰这个沙漠的一个山区，里面有11个山窿，里面有很多瓦的瓦樽，装住很多圣经的古卷，很多很多。其中有些书卷很完整，例如以赛亚书很完整。现在保留在以色列博物馆，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，原文封住可以给你看，不准影相。亦都有些原文亦都运过过来美国来展览，不知道有没有来过 Boston， 我不记得。我所讲的就是当时昆兰的圣经古卷的年代，是主前200年到主后大约70年那段时间抄写的。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后，很多专家去研究将昆兰圣经古卷和现在的译本来比较，找不到很大的出入。找到的出入的分别就是多数的译文文字方面，证明圣经这2000年是没有变。我们手上的和合本，教会用的和合本，今年100年的历史，是这么上下啦，100年的历史。其实很美丽的经文，写得好，翻译得很美丽。昆兰所发掘出来的古卷不是最旧的，最旧的古卷，最旧的古卷是主前再褪200年前，400年，是耶路撒冷一个地方掘出来的银的古卷，用银写的，是民数记第六章，是祭司的祝福。400年主前到现在主后2019年，2400年，我刚才 check 过之后，要 check 过文数记和我们今天的文数记古卷一模一样。圣经是值得可信，神是透过圣经今日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清楚知道何为神的旨意，乜嘢事为之系讨神喜悦，乜嘢事系不讨神喜悦。我哋研读圣经，让我哋明白生命真正嘅意义，同埋我哋生存嘅价值。我哋为咗乜嘢而生存？读圣经让我们回到神的说话里面，让我们思想神究竟要跟我们讲什么呢？要我们学什么呢？他想跟我们建立什么关系呢？很多每日读圣经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，每日读圣经就能够从中得到各样丰富的供养。 唔系食物咁简单啊，系食物啊，系灵命嘅食物，使到我哋嘅生命充满活力，人生有希望。读圣经只要有恒心，用敬虔嘅心去学习，就会发现自己嘅生命价值观，对生活环境嘅态度，你会慢慢改。神慢慢咁改变你，成为一个新造嘅人，成为一个神所喜悦嘅人。嗱，当然唔好只系当你生活有困难嘅时间，或者工作遇到困难嘅时间，先至谂起啊，我嘅书架有本圣经、哦，抹下啲尘攞出嚟睇下啦，揾下里边有冇一个解决嘅方法。嗱，咁样嘅心态唔系好正确嘅原因，就系你可能当时时间急促。你一不小心，你的观点会先入为主，你找什么就找到什么了，可以说你想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，结果是经常你会从圣经里面断章取义，选择自己欢喜的字句、啊、神讲这句说话给我听是几个字，或者一節，或者一句。有人話呢啲就帶住本教剪去睇聖經，剪到聖經支離破碎。啊，呢段啱聽，呢段啱用，嗰啲唔好聽，佢揀。圣经是一本生命之书，就应该当是生命之粮这样去读。好像我们每日需要饮食一样，天天去食用，这样对身体才会好，身体才会健康。不是你吃一餐饿三餐，咁样对身体唔会健康。我知道有人试过，其实你饿完三餐之后再食嗰餐，你猛食啊，你补翻数啊，咁笑嗰啲或者试过啦，我都试过。同样读圣经，若果是只是读一次停三次，同样的结果是对人的属灵生命不会有益处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，我们的灵命亦都需要食物。圣经是信徒属灵生命的粮食。刚刚出世的 BB 需要喝奶，他断奶之后就要改食其他比较硬啲嘅粮食 ，baby food 啦，迟下会食饭，迟下会系干粮，先至会慢慢长大。系我哋个个都明白，同样一个信主得救嘅人，一生记住一生需要灵粮不断嘅供应。灵命先至会正常生长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我读出嚟，提醒我哋一个基督徒需要每日读圣经，得到喂养，长大成人，灵命不断成长。但是唔好停留一个永远吃奶嘅婴孩地位。更进一步啊， 食干粮啊，比较深入啲嘅真理，我哋都要明白。读圣经嘅方法真系有好多，就算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佢自己本书介绍有十二种。其他好多作者或者好多神学家有另外一个解经读经嘅方法，我想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可行嘅方法，唔系太难，好容易做得到，鼓励大家。第六章幻灯片，最紧要最紧要，当你打开圣经之前，要有敬虔的心，最好先祈祷，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很重要。最重要就是你未打开圣经之前，准备你的心，不是说我今天要交功课，我日历说我今天要读两章圣经，要读了个喇喇声去边度？去边度？唔系，呢个心态唔好，敬虔嘅心。第二，每日有固定读经嘅时间，好似每日有固定时间食饭瞓觉一样。啊，当然呢句就或者唔系咁好应用啦。好多人我都唔系成日定时食饭嘅，我都唔系成日定时瞓觉。问下你边样最好啊？边样最好？如果你有固定嘅时间，你就唔会将一个星期嘅读经嘅份量逼逼埋埋，响一次就全部读晒，或者你精叻少少啦。不如我三日读一次啦，你三日读一次变咗五日读一次噶咯，五日读一次变咗一个月读一次咯，迟下就唔记得咗读咯。第三，最好为自己预备一份有系统、有明确进度嘅读经表。其实好多地方有，上网又有，佢啲日历都有啊。教会的日历都有。这一种读经的进度表呢，其实从哪一卷书开始都不要紧，但是要容易比较你容易明白，最好不要从创世纪开始，而是从福音书开始，新约的福音书。福音书呢亦都唔好从马太福音开始，因为太多族谱啊，或者睇完族谱你都唔想读落去啦。咁马可福音啦，第二卷啦。然后新旧约一本一本读，最紧要係读完一卷书先去第二卷书，因为一卷书的意思是完整的，它里面有一个大信息要讲给你听。你不要说今天读了两章就留下两章迟几个月读，你不记得了讲什么。那个进度大约每日读三十节就差不多了。当然有时你可以读多一点，有时少啲，唔紧要，呢个唔紧要，最紧要系有恒心，千祈唔好放弃。第四样，可以用一啲查经嘅方法，我拣咗最简单嘅三种方法，或者最基础嗰三种嘅方法。第一系观察经文事实，系 observation。用眼睇， 睇到经文讲你听系乜嘢。嗱，跟住又要小心啦，要考虑上文，要考虑埋下文，最好睇埋上文下理，找出嘅背景 context。查圣经最紧要背景，背景，背景。唔知系咪咁译啦 ？context 呢个字，情景又得。问一啲问题咯，何时？何时？几时？系乜嘢人？有咩角色？边个主要角色？何地？何故？点解？究竟讲嘅系乜嘢？如果你问一连串嘅问题咧，你会明白好多。第二个步骤是解释 interpretation， 解释经文的含义是什么，对当时的读者的听众那个意思是什么，究竟神所想讲的是什么，为什么需要这个信息，每一句圣经都很珍贵，是按住当时的需要写出来。最后是应用，是 application， 最紧要最紧要三样之中是应用。读的经文对我们今天，对你，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能不能够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？就是今天你就走出门口上班上学，第五，预备一本笔记簿，不是叫你画公仔啊，是写低笔记。你在个笔记右上角，你喜欢左上角就左上角写个日子先。左上角写今天读第几章第几节。最后大部分的空白写你的感想。你说如果我读完都好像没什么感想的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写读完没有感想。你或者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感想，你想着第二样东西，或者遇到其中几个问题你不明白，你写下来，我带分教会问牧师，问主学先生，查经的时候带出去大家讨论一下，或者人家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或者人家已经找到个答案。笔记遇到问题，遇到难的字句不明白，千祈不要说放弃，我都不明白，不是，写低它，第日你会再有机会去研究问人去明白。第六样，总共有七样，第六样，准备一本全新的圣经。你哋唔好个个走出去买本全新嘅圣经啊！唔系，全新嘅意思话嗰本圣经你里边冇写笔记，冇画到 underline， 画到好好多，画到又红又绿，因为你以前读嘅做咗好多笔记。试下你读嘅时候揾一本冇画过。冇笔记，所谓叫做全新嘅圣经嚟读，点解啊？系帮助我哋有新嘅体会，唔好受到过去所写嘅记号笔记嚟影响。我哋日日都唔同啊，日日都成长紧啊。我哋过去 同今日眼光都唔同，个经验都唔同，所睇嘅、所得着嘅应该唔同。如果你以往嘅经验嚟影响你，证明你未必得到新嘅体验。第七，最后最好用一本新啲嘅圣经版本。其实和合本都唔错噶，但系而家啊，书局啊，网上都出咗几本中文嘅新嘅版本。啊，其中一个系中文修订版，系比较容易啲明白。佢已经解决咗好多翻译嘅问题，系比较容易读。同埋呢一类嘅圣经，通常佢下面加上解释。就算我手上呢本叫做启道博本，启道本系和合本嘅圣经，但系佢加上好多注解，有地图啊，有呢样嗰样啊，咁大家好容易明白。咁一本书系包含圣经原文、圣经同埋一啲注解嘅部分响嗰度。同埋我发觉，如果你识睇英文咧，睇埋英文圣经，中文响呢边，英文响嗰边，拍住嚟睇，或者中英圣经嚟睇，好有帮助。特别系啲文法，呢、这个女性嘅她、男性嘅她、神嘅她，好多个她，中文一个她搞掂晒，但系英文唔系，英文嘅时间。那个过去式、现代式解释得好好，如果你识睇英文，拍住嚟睇，对你有帮助。其实我提供呢七样俾大家，不过系一个参考，无他系希望帮到大家每日去读经。其实最紧要系你嘅心。乜嘢工具、乜嘢方法，如果你冇心去读，都系假。工具还工具，方法还方法。如果你唔拎起佢，你冇心，唔会有用，唔会有用。末世信徒，讲翻我哋呢一代，要面对世界嘅诱惑，教会内在、外在。都可能有危机。保罗亦都藉着呢卷书信提醒我哋，要坚守真道。其实坚守、持守真道系冇捷径。除咗首先要学习保罗响任何境况下都能够持守真道嘅榜样。最紧要就是要坚守圣经的权威和教导，要回到圣经，让我们或者在神面前一起重新立志。有些人说我过年的时候立了两次志，一次新历年，一次旧历年，不怕每日认真去读圣经，认真去读圣经。我深深相信神会藉着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，帮助我们现在过末世的日子。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，这个是属灵的宝库，充满着很多宝贵的真理。求你帮助我们有恒心去研读，去明白你的教训，去实行出来。